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借的这个游戏明末来聊一下这个明清正统的问题啊，最近事儿比较忙啊，没有吃上最大的这一波流量，我很后悔。打完我才有资格说，但是平常工作实在太忙，而且这个游戏太难了，我打了很长时间才打完，现在也终于可以聊一聊它了。首先我说一下这个游戏的问题啊，这个游戏的剧情我个人感觉是没什么问题啊，也没什么可指摘的。但是我觉得他的问题在于，他一眼就是《艾尔登法环》啊，他各种界面了，还有他整个游戏的逻辑了，这个还有音效，甚至是音效，都是《艾尔登法环》的音效。而且这个游戏篝火特别少，挫败感太强了。像《艾尔登法环》那种，你阴我两下，我后期学会了，我变聪明了，越玩越爽，这种是正反馈。但是他这个阴，他从头阴到尾都让我体验非常的差。还有就是说一下他游戏当中没有清兵的问题。你要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1647年，当时清兵只在成都一些地方，像主角打怪的这种山区没有清兵很正常。但是这肯定不是他没有清兵的原因，他没有清兵的原因就是为了怕被人上纲上线扣大帽子，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还有他有个问题，就是他文本实在太差了，搁那硬装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明显能感觉到是有一种小学生词汇堆造的美感。但是它的地图设计还可以，我是建议游客学习一下。人物确实比较大方啊，这个我很喜欢。毕竟看猴子看腻了，看这个还是比较让人心情舒畅的。然后我单独提一下，我觉得博人才是最可怜的。历史上的博人被名屠了，现在都没人去追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连文化上的后代都没有。至于游戏的具体剧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B 站其他 UP 主的分析，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它讲的是一个关于复活的事儿，简而言之就是说，你要战胜自己的欲望，不要去尝试复活一些本应该死了的人。但是其实这个游戏整体上还是可以的，比较有意思。单纯是那段历史，它对于四川来讲可发挥的地方比较多，因为它深刻地影响了四川如今的文化形态。那么我们就来聊一下当时的四川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我在这里先说一下儒家天命观的角度。我顺带说一下，有很多人看我的视频，总是看到一两个点就开始开喷，完全不听我在讲什么。比如说我上一个视频讲到大连工业大学，我还口误成了大连理工大学，有很多人就揪的这个。我上面那个视频他是讲大连工业大学的事儿吗？他压根儿不是，他讲武汉大学事儿的，但是他听到了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疯狂揪着这一点开始批评。我之后专门出视频单独说一下这个问题，这种讨论非常的低级啊，且没有意思。我有空就会回一回，没空我就不回了。我说一下，在儒家天命观下，首先是1644年到1647年，张献忠土蜀，这个其实是有一点争议的，因为张献忠他虽然是土蜀这个词非常的大，好似是他把四川人都给杀了，但是这种屠自己本国人民，你哪怕放在现代，一个绝对控制力的国家，也只能屠1/3，比如说我们的波波同志，他3年完全不够他把四川人全部杀完的。倒不是说他心善，而是他就压根没有这样的生产力。他是比较爱好杀前明的官员以及一些反对他的文人，其次才是平民。他就是因为杀文人杀多了，大家写书骂他，而且他杀人杀得比较残忍，但绝对不是说他把四川人都杀了，这个他根本做不到。在张献忠死后，他的旧部就投了南明，孙可望和李定国就在四川这个地方与清朝进行了反复的争夺，这个才是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因为古时军队打仗就不存在军纪特别好的军队，他军纪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给的钱足够多，但是这个在古代是很难做到的。很多人当兵他就是为了打家劫舍的，那我打了半天我打了顿啥？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打仗啊，你说打下来了，好家伙，东西我都不能抢点，哪有这样的道理嘛，对吧？所以说不管是清军还是明军，他肯定都是屠来屠去，屠来屠去。要注意这个屠城在中国的史书当中不一定是要把这个城里面的人都杀了叫做屠城，而是抢劫、杀人、放火这种常规操作来一波就已经叫做屠城了。他不是以把你人全杀了为目的，主要是抢劫。而且要注意，这个时候并不是所谓的满汉战争，战争的主力都是汉人，清兵也主要是汉人。甚至我说个好玩的，这些清兵也有话说了，那我当年在大明的时候， 我也是和这帮大西军叛军们打，现在他们变成明朝正规军队了，我成了清朝正规军队，还是我们两个在这儿打。所以说这其实就是两拨人换了个衣服继续打仗的事儿。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全面安定与治理阶段。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叫做湖广填四川。我再说一下，这个游戏当中有一个不真实的地方，当时的四川说的肯定不是现在的四川话，现在的四川话是以湖广音为基础的，也就是湖南湖北他们那个口音。其实我当时第一次去湖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说话很像四川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湖广填四川这个事儿以后，我就明白了，他们大部分都是当年湖广人的后代，当时没有湖南湖北，统称湖广。湖广之外呢，也有一些江西的还有其他地方来的，然后就形成了如今四川的一个文化形态。那么为什么明清问题的争议如此之巨大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正统叙事有严重问题。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疑问，甚至我们父辈那些人，很多人都有一种思想，艾月静老师也有这种思想，就是你满族人能占领您并且汉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日本人可不可以？但是要知道，我们的正统主流叙事是非常强调对日仇恨的。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原因何在呢？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他投降的太草率了，并没有给中国登上他本土、占领他本土的机会。换句话说，中国赢的这场战争有种好似不是我赢的一种感觉，好像是美国人帮助下啊，苏联人帮助下我们才能赢，就很憋屈，总觉得啊，你当年那么欺负我，那么欺负我的人民，我却没有办法欺负回去，我战胜，我成了战胜国，但是所有的战争代价好像都被我一个战胜国给担，我连你日本的驻军权都没有实际履行过，日本也没有割地赔款，只是把原来占我们的地方还回来了而已，你打进我家来，把我家搞得乱七八糟，还杀了我家的人，好了，你说你被警察抓了，你拍拍屁股回家接着搞发展去了，这太令人气愤。但是这种过于强调对日仇恨的叙事，就会有人想到一个问题，那满人当年也是一样对待汉人的呀，而且他成功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谈及清朝的问题呢？在前三十年，对于明清那就是两头猪，明朝是个白猪，清朝是个黑猪，大家都是猪，谁也别笑谁。再后来呢，介于要统治如此大的疆土，民族调和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这个时候谈及这些事儿就有可能危害民族感情，所以正统叙事选择了什么？选择了不谈，我压根儿不讲这个事情，我就承认清朝你也是正朔，元朝你也是中国，我们不谈这个事儿，对吧？我们是56个民族一家亲，并且历史没有再给汉人第二次建立帝国的机会，直接就进入到近代了。近代的时候又饱受欺凌，而且好巧不巧的是清朝又剃发易服，就给外国人形成了我们好似输着金钱鼠尾的感觉，而且我们长期宣传外来殖民对我们是一种耻辱，那这个时候再审视一下，那满人算不算殖民，蒙古人算不算殖民，这个时候就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了。争议大就会有个问题，就是黄汉问题。黄汉问题本质上是反对民族融合理论，
即并不存在56，即并不存在多民族合成一国族的概念，要么是你同化我，要么是我同化你。而且黄汉的问题的实质，我认为是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和留学生优待问题造成的一种反噬，作为主流的汉文化一直在被压制的过程当中，说到底还是由于对汉族的文化保护以及重视程度不够，就很让人怀疑这国家到底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可以说在民族主义的冲压下，一个封建帝国转变到现代国家当中都会有这种问题，它都有解决不了的各种少数民族问题，这种少数民族问题在帝国的时候很好解决，武力镇压就完事了，但是在现在你名义上的武力镇压是会被人唾弃的，那么你要如何去融合好大家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黄汉和满夷这个事儿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大家只是在网上打字儿，吵来吵去吵一辈子也吵不出个结果。 那么本期视频只是借着明末浅浅的聊一下，之后我会出一个视频系统的讲解黄汉的理论，以及黄汉与各种黄蒙黄满之间的关系，大家敬请期待。
最后再说一下，那你说我个人觉得清朝或者元朝它是不是中国正统？我就这么说吧，它是不是正统是和皇帝为自己找合法性有关系，至于你普通老百姓它是不是正统真没多大关系。你非得要论证清朝它不是中国的话，你难道还要说那英国打鸦片战争是解放汉人吗？有点搞笑了。